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八讲，马太福音的国度和特点。 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好吧，让我们继续前进吧。让我们从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会读完马太福音。重点是我们已经详细的读过一些段落，主要是第二、三和四章，将耶稣描绘成以色列的故事。我们正在看一下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教导的第一个主要部分，著名的登山宝训，然后我们将快速浏览它。我想总结一下马太福音有什么独特之处。马太福音有哪些主题或观点是其他福音书没有强调的，或者至少没有达到与马太福音相同的程度。马太对耶稣的描绘有什么独特之处？马太在他的福音书中如何介绍耶稣？他强调他什么？然后也许也会进入马克，尽管你会在课堂笔记中注意到我有很多附言。有一个附言有点像兔子的踪迹。我们将在马太福音中讨论它。我想谈谈神的国的主题，这是耶稣教导的主要焦点。在所有的福音书中，当耶稣开始传道时，他们都说他来教导和传讲神的国度。这意味着什么？当耶稣传讲神的国度时，他提供了什么？读者和第一批听众会如何理解这一点？在附言中有点题外话，我们会谈谈神的国度。这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实际上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约。因此我们将非常简要的讨论这一点，然后希望也能够进入马克。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天父，我祈求你引导我们对马太福音和其他新约圣经书籍的讨论和思考。主啊，我祈祷你能帮助我们在原来的背景下更清楚地理解他们，从而能够理解他们今天如何继续对我们说话，就像你今天对你的子民所说的话一样。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我们看马太福音 5-7 章中的登山宝训，其中我们说马太福音的显着特征之一是马太围绕耶稣的五个主要话语或教导块来划分他的福音书或构建他的福音书。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最早的教学模块之一，也是最著名的，也许是登山宝训，我们称之为登山宝训。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耶稣在其中所做的事情。登山宝训的一个常见观点是，这让我们想到了我想谈论的与登山宝训有关的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应该从律法与恩典的角度来理解登山宝训。也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常在律法和要求之间划清界限及服从，我们所做的事情与上帝的恩典相对立，那是神提供或赐给我们的东西。那么登山宝训是不是全是律法，完全没有神的恩典呢？同样，当你读完讲道时，你会发现耶稣开始告诉我们的事情清单。你听说过有人说不要谋杀，但我对你说，如果有人恨他的敌人，你就有罪，就好像你犯了谋杀一样。他继续并给你命令，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人们发现的命令在旧约中。所以有些人回应说，登山宝训实际上是关于律法的，而很少涉及神的爱和他的恩典的福音，因此人们一直在争论我们该如何处理听起来很荒谬的登山宝训。这很像法律中的要求，有点像以色列的法律。一种回应是，登山宝训主要是为了向我们表明我们的不足，因此律法是一根量尺，向我们表明我们无法达到标准，因此它驱使我们走向神的恩典。因此登山宝训的主要功能是向我们指出神的恩典，并相信基督和神的恩典，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无法达到标准，但我们可以不要保留它。因此律法主要不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上帝是什么，指导基督徒如何生活，而是为了向我们展示我们的失败和罪孽，从而将我们引向耶稣基督，并让我们自己接受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然而我确信这是阅读登山宝训的错误方式。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圣经有时确实表明我们达不到要求，靠我们自己的资源和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不能指望达到标准，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和帮助，他使人能够过他想要的生活。上帝正如过去一位著名的神学家所说，上帝给予他所要求的。但是当你阅读登山宝训时，首先要认识到的是，我们在讲到的背景下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 记住，登山宝训是在耶稣关于天国的教导的背景下进行的。也就是说，神的国度我们稍后会看到，但是神的国度或统治或统治已经是一个现实。男人和女人可以进入并参与并体验对耶稣基督的回应，以便讲到在山上，首先以神的国度和神的统治已经到来为前提。因此，这些只是应在以下背景下理解，这些只是针对那些通过回应耶稣基督而经历了上帝的统治和上帝的统治的人的指示。也就是说，他们经历了神国度的改变大能以及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统治。另一件事是，在耶稣开始发出命令之前，如果我们想使用这个词并要求上帝的子民采取某种生活方式，如果你还记得登山宝训以一系列我们在章节中所说的八福开始的话语，所以耶稣在他开始进入之前，这就是我对我的子民的要求，他首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到安慰，有福了，因为他们将继承大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还有更多这样的。但我想重点关注的是，耶稣以这种方式开始是非常有趣的。在他讲到命令之前，为什么他要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到安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开始呢？重要的是要理解，马太在记录耶稣的话时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在神面前精神上贫穷，也就是说，这是一幅在神面前道德、伦理、灵性上都破产的人的图画。他们绝对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他的，他们的立场就像一个身体贫穷的人在物质层面上绝对没有资源一样。灵性贫穷的人会认识到自己的资源在神面前破产了。然后有趣的是，下一篇是哀悼的人有福了。现在根据旧约的背景来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能回想一些旧约经文，也许是你在旧约课程中读过的一些经文，旧约中哀悼的背景通常是什么？特别是许多先知经常呼吁神的子民哀悼。为什么？换句话说，这只是一种普遍的悲伤，因为我受到迫害，或者只是因为我的生活，你知道，我环顾四周，生活很糟糕，或者我失去了亲人，所以生活似乎不公平，所以我哀悼，我哭泣，因为我很难过。是这样吗？在旧约中，哀悼的背景通常是什么？是的，认识到与神分离。你说的完全正确。通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什么？再说一次。哦，是的，以色列的罪恶。所以哀悼，你是完全正确的。哀悼是对罪孽以及随之而来的与神的同在分离的反应。因此，当先知呼吁以色列哀悼时，这是对罪的哀悼和悔改的回应。所以这里的哀悼不仅仅是一般的悲伤，这里呼召哀悼是呼召因罪而悔改。有趣的是，下一个，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将会得到满足。所以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登山宝训假设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认识到自己的道德破产，他们没有资源，任何精神资源，他们为罪哀悼，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并以悔改和哀悼来回应，但随后他们就会饥渴慕义，神就会充满他们。然后是登山宝训。因此，登山宝训远不是强加给上帝子民的要求或法律，它只是为了表明他们的不足，尽管它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不仅仅是一种改善社会的道德观。相反，这是基督对那些经历过神国度改变力量的人所要求的道德。对于那些在生命中进入上帝统治的人来说，登山宝训表明了对他们的期望。但与此同时，这也提醒人们，那些进入神的统治的人是那些认识到自己在灵性上破产的人，他们自己没有资源，他们因在最终的不足而哀悼，但他们又饥渴慕义。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阐明的公义，当他们这样做时，神就会充满他们。因此，登山宝训远非只是要求我们必须达到并表明我们达不到要求，相反，它是一种要求，而且是神所提供的要求。神提供了满足这一要求的能力，那些属于和进入神的国度的人所期望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将更多的讨论神的国度的含义。所以当你读到登山宝训时，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任何人都无法践行的理想道德。它不仅仅是为了向我们表明我们的不足， 而是上帝为属于他的国度的子民应该如何生活而制定的蓝图。但他假设那些人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相反，他们饥渴慕义，只有神才能最终提供。好的，事实上，我想跳到下一部分，极大使命。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最后部分讨论过这一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对于大使命，基本上大使命与马太福音的其余部分是这样的。如果马太到目前为止关于耶稣所说的一切，如果耶稣确实是大卫的子孙，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和弥赛亚，如果马太关于外邦人所说的也都是真的，如果耶稣作为弥赛亚降临，不仅为犹太人，也为外邦人，然后大使命随之而来。由此可见，耶稣会说，因此去使万民成为门徒，不仅仅是以色列，而是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但一切都是我命令你的。因此，如果马太所说的关于耶稣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那么耶稣的追随者就有责任参与这项使万民成为门徒的全球使命，实现耶稣本人在地球上开始的事业，即展现自己为弥赛亚君王，不仅是为了犹太人，也为了外邦人应验了旧约。我们看到，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福音一开始就不仅被称为大卫的子孙，而且还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地上万国都将因他而蒙福。现在，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大使命中得到了实现，耶稣的追随者被告知要使万民成为门徒，将创世纪第12章中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带到万国。现在，这是通过耶稣和他的追随者在这个所谓的大使命中实现的。因此，鉴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我们再次研究了马太福音的一些主要重点，我们详细研究了几段经文，马太福音的目的似乎是什么？我的意思是，马修一开始为什么要坐下来写这本书？首先，重要的是要明白马太福音是马太福音，尽管有一些争议，因为困难在于马太从来没有出来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他没有透露他的读者，所以有一些猜测。我们必须扮演侦探的角色来阅读马太福音以及我们对第一世纪的了解。我们试图拼凑出一幅合理的图画来解释马太为什么要写这句话。马太福音很可能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也就是说，那些从犹太教及其犹太传统中走出来的人，现在已经对耶稣基督做出了回应。然而，当马太福音写成时，非基督教犹太人和基督教犹太人之间，那些以信仰回应耶稣弥赛亚作为大卫子孙的人和那些没有回应的人之间，可能还没有如此强烈的分歧。像法利赛人和爱塞尼派这样的团体，我们研究过很多这样的团体。因此，此时非基督教犹太人和基督教犹太人之间可能还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第一世纪的许多基督教犹太人可能仍然会与他们的犹太朋友和家人一起在犹太教堂里敬拜，同时他们也很可能与教会一起敬拜。这个新事物我们称之为基督教。但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区别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想想这一点。如果你有的话，马太福音的读者可能是犹太基督徒，他们仍然与犹太教堂、非基督教犹太人有一定的接触。然而，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关于身份的问题。还记得我们说过，在一世纪左右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成为上帝的子民意味着什么？谁是神的真正子民？并且这样想一下，一些非基督教犹太人可能会质疑，这些现在已经回应耶稣基督，并且现在也在教堂敬拜的犹太人，是否可能想知道并试图争论他们是否真的是上帝的子民。此外，问题是教会可能变得越来越外邦化，因此这可能会火上浇油。所以非基督教犹太人说，你们相信耶稣弥赛亚并与教会一起敬拜的犹太人，你们不是真正神的子民，因为你看，你也变得越来越外邦人了。那么马太适合在哪里呢？马太福音，我认为写马太福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首先，鼓励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保持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且，他也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教会变得越来越外邦化。这就是所有这些故事的来源。还记得智者吗？为什么马太福音让这些外国占星家、这些外邦人来敬拜耶稣？为什么马太福音里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他在提醒这些，马太也在提醒这些犹太基督徒，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与其他犹太人有争议，他们可能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属于这个教会，变得更加外邦人。现在马太写信说，瞧，耶稣自己不是已经为接纳外邦人做好了准备吗？所以教会越来越外邦化的事实不应该让你感到震惊。这并不意味着你是非法的，也不是真正神的子民。你是。耶稣亲自表明并为外邦人的包容性开辟了道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太福音中对外邦人的强调也许是马太的道歉和道歉，以表明耶稣本人教导教会将成为外邦人。因此犹太基督徒可以保持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的目的是鼓励对基督的门徒训练和服从，但他也是对犹太基督徒可能受到的批评的回应，或者他们的身份受到犹太人的质疑。犹太人再次对这些基督教犹太人以及他们为何转向基督教感到好奇。耶稣基督为什么教会变得如此外邦？马太回答说，因为这就是耶稣所期待的，因为耶稣教导说教会将会成为这样，而他的追随者群体将包括外邦人。因此马太写信解释为什么教会正在成为外邦人，并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成为门徒并服从耶稣基督，即使与其他非基督教犹太人发生冲突。现在为什么，或者有鉴于此，马太福音做什么？马太福音中其他一些重要的主题是什么？马太强调什么，而其他福音书没有，或者至少没有达到与其他福音书相同的程度？其他福音书呢？现在这并不是马太所强调的全部。马太所说并强调了其他福音书所做的一些事情，这同样重要，但我想主要关注马太似乎强调的关键思想，但你没有发现强调，或者至少没有强调那么多在其他福音书中。所以首先马太指的是耶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太描绘耶稣的最具特色的特征之一就是马太将耶稣描绘成基督或弥赛亚。也就是说，耶稣被清楚地描绘成弥赛亚，继承了大卫的血统，实现了神对大卫的应许，一直追溯到旧约撒母耳记下2章7章。因此从撒母耳记下第7章开始，这种期望一直延续到先知书，即上帝会信守对大卫的应许，大卫的一个后裔将坐在王位上统治以色列，甚至是整个地球。马太现在清楚地表明耶稣是应许的大卫的子孙。同样，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以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开始。所以耶稣是基督，也就是说通过基督，我们的意思是这不是，至少在马太福音中，这不是耶稣的第二个名字。他的名字是耶稣，他的姓氏是基督。至少在马太福音中，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是一个头衔，表明他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其次，耶稣在许多独特的地方被描绘成神的儿子。这也可能是上帝之子这个称号，也可能表明耶稣是弥赛亚，但也表明他与天父的独特关系。耶稣是神的真正儿子。他与天父有着独特的关系，但也可能表明他是弥赛亚。在马太福音的关键地方，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被贴上上帝之子的标签。耶稣应验了旧约。我不应该只说律法，而应该说整本旧约，特别是律法。请记住马太福音第5章第17章，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马太福音的主要意思并不是说耶稣完全服从了他，尽管他确实做到了。马太的意思是耶稣来了作为应验，即律法，律法真正所指向和期待的，现在终于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耶稣本人和他的教导是旧约律法和整本旧约的真正目标。那么为什么马太记得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耶稣被描绘成新的摩西呢？他被描绘成以色列。从以赛亚书来看，他被描绘成世界和列国的光。马修在做什么？他展示了旧约中的所有这些线索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了高潮。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实现了这一点。所以马太想要澄清，这就是为什么马太是合适的新约第一卷书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与旧约有最清晰的联系。因为马太想再次表明旧约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现在马太福音结束了这个故事，表明耶稣是最后一章，是这个故事以及旧约开始的所有故事的高潮、结论和应验。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比摩西更伟大。他是新以色列。以色列失败的地方，耶稣现在成功了。他比约拿更伟大。他比所罗门更伟大。马太一遍又一遍地想让你明白，耶稣是高潮，超越了旧约所有的故事。他们都在基督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结论和高潮。因此，耶稣成全了旧约律法，也成全了整个旧约。我们已经看到耶稣被描绘成新的摩西。有些学者认为，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总是上山去教导呢？在第五章的登山宝训中，耶稣登上了山。路加没有说他上山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但马修说得很清楚。大使命，在这一章的最后，耶稣告诉门徒去哪里与他见面。在一座山上，这可能反映出并让人想起摩西登上西奈山接受上帝的启示，他的律法，他将把这些启示赐给人们。所以耶稣，马太想把耶稣描绘成像摩西一样，但比摩西更伟大的人。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了耶稣逃离国王并杀死所有男婴的相似之处。因此，马太显然想将耶稣呈现为新的摩西。马太似乎也想把耶稣描绘成一位明智的老师。记住我们说过，马太福音分为五个主要的话语部分。马太似乎想把耶稣描绘成一位老师。因此，难怪你读到福音的最后，耶稣再次说，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遵行我所吩咐你的一切。他命令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贯穿马太福音的这五个教导。我想这是最后一篇了。所以这是五个。同样，马太还谈到了有关耶稣的其他事情，但这些似乎是马太对耶稣的描述中明显的重点。通过比较，我们会看到其他福音书作者如何描绘耶稣。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关于旧约圣经的应验。再次，马太福音将耶稣描述为整个旧约圣经的高潮和应验者，而不仅仅是直接的预言。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在阅读新约时，认为当旧约对耶稣的预言时，耶稣就应验了旧约。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旧约中没有预言的部分，耶稣仍然应验了他们。因为马太鉴于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的到来，马太回去阅读旧约，看到旧约中所有这些线索、片段、部分和人物最终如何在圣经中找到他们的重复和高潮。耶稣基督的人。那么马太怎么能说耶稣成全了律法呢？律法不是预言，他没有预言基督的到来。但与此同时，旧约律法所期待并试图实现的真正的生活方式和理想，在耶稣的教导和他的生活中达到了顶峰。从这个意义上说，耶稣可以实现旧约圣经。我们所说的实现，只是指耶稣是旧约所指向的目标。既然如此，那么他就履行它。所以耶稣应验了旧约。神的国和天国是马太福音的另一个主题。我现在有点超越这个了。稍后我们将讨论一些关于神的国度的事情。但耶稣，特别是在马太福音中，耶稣一开始就来传讲神的国度。我们将讨论这意味着什么。耶稣为什么要来传讲神的国度，奉献神的国度呢？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听众会期待什么？最后是门徒训练的主题。马太福音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耶稣为一群将延续他的使命的追随者做好准备，并预见并为他们做好准备。最后，大使命非常清楚，当他告诉他的门徒去使万民成为门徒，为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时。因此，马太将耶稣描绘成为一群跟随者做准备和供应，他们会响应耶稣并延续他的使命。现在也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里发生的事情是耶稣以门徒训练为主题，耶稣为一群跟随他的追随者做好了准备，这就是门徒训练的本质，是耶稣正在重新定义成为上帝子民的意义。再一次，你想一想，直到耶稣的到来和他的教导以及他的死亡和复活，考虑到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处理过的一些历史资料中，第一世纪及之前的大多数人会怎么想？这个学期，大多数人会做什么？他们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属于上帝的子民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即使有人问他们，成为跟随者意味着什么，属于基督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人，尤其是犹太追随者，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已经看过的一些调查， 以及导致旧约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是的，基本上是作为犹太人和摩西生活。摩西律法，正如我们稍后将在保罗的一些著作中看到的那样，摩西律法经常充当身份标记，将你与其他国家、外邦人区分开来的界限，并将你区分为上帝的子民。所以，在第一世纪，如果有人问你，成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谁是上帝真正的子民？甚至谁会是耶稣的追随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是那些遵守摩西律法并在种族上认同犹太民族的人。现在耶稣出现了，并且明白了这一点，这就是马太将耶稣描述为真正的以色列的部分原因。现在耶稣出现并重新定义了这一点。既然耶稣是真正的以色列，他就是那个，我们再次回顾耶稣的洗礼和他的诱惑，耶稣实际上是在复述以色列的历史。作为真正的以色列，现在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属于上帝的子民和耶稣意味着简单的回应耶稣。这意味着他不再仅限于犹太人。成为上帝子民的答案不再是遵守法律或认同犹太人。现在他仅根据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来确定和定义。那么，按照旧约犹太教的说法，谁是上帝真正的子民呢？成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追随弥赛亚意味着遵守法律，在种族和身体上属于犹太民族。现在，耶稣作为真正的以色列，完成了以色列的命运和整个旧约，现在他重新定义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属于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谁是弥赛亚的真正追随者？不再是那些遵守法律的人或犹太人。现在是任何对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耶稣基督做出回应的人。任何回应耶稣的人现在都属于上帝真正的子民，并且是真正的以色列。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因此，这就是为什么马太强调外邦人，以表明，如果现在的决定因素是耶稣基督，那么外邦人就可以与犹太人平等的成为上帝的子民，因为现在他不再以法律和其他犹太身份标记为中心。现在他以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为中心。因此，外邦人也包括在内。因此，通过提出门徒这个问题，耶稣为一群跟随者做好了准备，他们将响应他的顺服，并继续耶稣开始的使万民成为门徒的使命。但与此同时，他重新定义了基督的门徒或追随者是什么，以及属于上帝子民的含义。他不再以法律和犹太人的特权和身份为中心，他以基督为中心。这对于理解新约中的许多其他文献也将变得很重要。好的，到目前为止还有什么问题吗？这把我们带到了马太福音的结尾。再次，我想谈谈，你笔记中的第一个附注是神的国度。这是一个需要理解的非常重要的概念。事实上，我通常告诉我的班级，如果你们忘记了我所说的其他一切，当然你们不会忘记，但如果你们忘记了，你们需要理解耶稣提供神的国度时的意思，因为这会有所帮助你能理解新约其余的大部分内容。但是，任何与马太福音相关的问题，包括基督描绘的主导主题，他如何描绘基督，基督与旧约的关系，对耶稣的关注，神的国度，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些问题。时刻，然后是耶稣和门徒训练。这些是一些主导主题。到目前为止，关于马太福音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你有信心在测试或类似的事情中，你可以回答我向你提出的有关马修的任何问题。我想你可能可以。好的。那么，让我们来谈谈神的国度吧。当耶稣来献上神的国度时，他的意思是什么？当他说，悔改吧，因为神的国或天国近了，他就近了。耶稣提供了什么？当他的第一批读者，马太福音的第一批读者和耶稣的听众第一次听到耶稣讲道时，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理解什么？耶稣为何要赐下一个王国？他为什么不来拯救罪人呢？他确实这么做了。我的意思是，他确实告诉他们要悔改，但为什么耶稣不来传道，从你的罪中悔改，并相信我会为你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你会得救并拥有永生呢？他为什么要献上神的国度？他提供了什么？要理解这一点，你需要回溯到一点点，事实上很长一段路，事实上一直回溯到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 这是理解神的国度的起点。在我们看这个之前，首先要说的是国度。当我谈论神的国度时，或者不是我，但是当耶稣提供神的国度时，国度主要意味着神的动态统治或统治。上帝，这是指上帝强大的统治。它不是指某个时期或某个地点，例如英国地缘政治区域。当耶稣说神的国时，他所提供的国度指的是神的掌权和统治，神的大能的掌权和统治。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特定时间段或地点的参考。所以这是第一个起点，我们理解国度意味着神在人们的生活中积极的统治和统治。现在我们来看旧约的背景。再次强调，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非常重要。然后我将很快的讲完这一章。这不是旧约概观课程，我意识到这一点。但重要的是要明白，事实上耶稣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在马太福音中，都根源于旧约。对于神的国来说尤其如此。那么回到伊甸园。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上帝创造了人类。关于上帝这样做的原因，他所说的重要事情之一是上帝为什么创造亚当和夏娃。好吧，当创世纪第一章说，上帝说，让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男人和女人，让他们统治创造物时，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神对人类的心意是让他们来统治，他们来代表神的统治。我认为这个形象，也许你在旧约中谈到过这一点，形象主要意味着人类要反映上帝对地球的统治和统治。因此，有趣的是，当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提到这个形象时，它是在人类征服地球并统治地球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使他们成为上帝统治的代表。神是地球的王，但作为神的形象的人类要反映这个统治，代表神的统治，并将他的统治和荣耀传播到整个地球。然而，按照故事的发展，亚当和夏娃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犯罪了，被逐出了伊甸园，然后圣经的其余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关于神将如何恢复他最初的故事。人类的意图是统治所有的创造物，成为上帝的代表，传播他的荣耀，并统治整个地球。好吧，如果我可以跳到你的笔记中，下一个是大卫王。我们已经讲过神与大卫立的约，神要有人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的宝座是永远的，永远的。我确信与大卫立约的原因是神要以这种方式来确立和恢复他对人类统治地球的意图。他将通过一位大卫王来做到这一点。所以再次强调，对大卫的王的应许不仅仅是以色列需要一个王，所以神会应许大卫的后裔中永远会有一个王。这是上帝对人类计划的一部分，人类将统治整个地球。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犯了罪。因此，现在神要恢复他对人类统治，传播神的荣耀，并统治全地的意图，就是从大卫的后裔中选出一位王，即弥赛亚，他将统治并最终统治整个地球。因此，大卫王即弥赛亚是上帝实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他的意图的手段，即人类将统治全地。现在，正如你所意识到的，问题是以色列，由于他们的罪孽，以色列和国王仍然没有实现这个目的。他们陷入罪恶和偶像崇拜之中，并被流放。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以色列因犯罪而被流放到巴比伦和亚述。问题之一是，现在大卫的王位上不再有儿子了。以色列人担心或想知道的一件事是，神对大卫王的应许如何。因为上帝将通过国王来统治全地，并且他将恢复他对人类统治全地的意图。那么神对大卫后裔的王的应许又如何呢？因为现在他们被流放在异国他乡，没有国王在位。这就是先知发挥作用的地方。旧约先知以赛亚、以西结和耶利米预言，有一天神将把以色列人带回他们的土地，由大卫后裔的国王统治他们。再说一次，这都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意图的一部分，即人类要统治并代表上帝对所有创造物的统治。现在神将通过大卫后裔的君王来做到这一点。因此先知们最后预言神会复兴他的子民，并且会有一位王来统治他们，他最终会统治整个地球，以应验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现在快进到马太福音，然后呢？ 耶稣的意思是当他来提供神的国度时。这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大卫后裔弥赛亚，他不仅将统治以色列，还将把人类带向统治全世界的命运。因此，当耶稣来提供神的国度时，我相信这就是他们所期待的，这就是这个应许的实现。这位大卫王将统治我们，统治整个地球，并带领人类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和命运。现在有一种额外的成分。问题是，再次回想一下，这将有助于我们回答我们将要讨论的其他几个问题。当你回想一下我们对政治和历史背景的讨论时，人们还会是什么？在第一世纪，当他们听到耶稣来并说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时，他们会想什么？当他们听说这个人被称为基督，大卫的子孙时，人们通常会想到什么？是啊，没错。是的，这就是要把我们从罗马手中解放出来的人。同样，许多犹太人会认为自己仍然因罪而被流放，现在他们环顾四周，看到凯撒坐在王位上，而不是国王和大卫的后裔。这是凯撒登上王位。罗马基本上是当今的超级大国，统治着一切。现在这个人来了，说神的国近了，而且他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他们会怎么想？他最终将把我们从罗马帝国的魔掌中拯救出来。他将用铁权杖统治他的敌人，他将建立他的国度，并带领我们达到我们预定的命运，即在所有创造物中传播上帝的统治和荣耀。因此，你可以开始明白为什么，至少在最初，耶稣有时能够如此迅速地聚集大量追随者，因为他就是这样。我们在罗马统治下劳动。不仅如此，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只在很短的时间内讨论了光明节假期的根源，以及从外国影响中解放出来的非常短暂的时期。在此之前和之后，犹太人发现自己受到外国奴役。现在，一位承诺期待已久的大卫统治将把人民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人来了。再说一次，你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经常涌向耶稣，因为就是那个人会这样做。问题在于，一方面，虽然耶稣清楚地提供了那个国度，但在马太福音和其他福音书中同样清楚地表明，他并没有以他们所期望的方式提供这个国度。事实上，这里的这条线代表了大多数犹太人、犹太基督徒的想法。很多人，大多数沉浸在旧约中的犹太人的想法，他们在旧约中的想法，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基本上是一个被邪恶、罪恶、外来影响和外来压迫所统治的时代。所以他们看到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而这个箭头代表神国的来临，这将开启未来的时代。神统治的时代基本上是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应验，以及撒母耳记下和先知书中对即将到来的大卫王的应许。因此，上帝将访问地球，他将通过他的弥赛亚建立他的王国，并永远统治。同样，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在圣诞节引用的著名经文是这个儿子将成为大卫的后裔，他将永远统治，他的统治不会结束。那会来到这里，然后这个时代就会结束，一个决定性的结束，神的国度将迎来一个和平与祝福的新时代。神国时代，神要掌权，神要掌管全地，神的子民要完成他们的命定，代表神掌管全地。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想法。所以，当耶稣来时，赐下国度，这就是他们的想法。这是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总是使用这种语言，但这个时代即将到来。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国度，神将在那里消灭我们的敌人，开启并迎来这个和平与祝福的时代，以及神的统治和新创造。所以，这就是他们认为将会发生的事情。然而，耶稣正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耶稣，是的，耶稣提供了国度，但有趣的是，他将分两期到来。他不会一下子全部实现。他将分两期进行。哎呀，对此感到抱歉。他会看起来像这样。这代表耶稣。这条底线代表这个时代，这条顶线代表要来的时代，神的国度。现在，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十字架代表了他的死，但也代表了他的生命、他的死和他的复活。随着耶稣的到来，他的生、死和复活，耶稣提供了国度，但你会注意到他并没有完全摧毁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还在继续。他并没有完全根除他并结束他。是的，他已经在这里了。王国已经到来了。 即将到来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当耶稣说悔改时，国度就在这里了。他已经到来了，但他的到来并没有消灭这个被罪恶和邪恶所统治，被罗马统治的时代。相反，那是在等待基督的第二次降临，那时基督会再来，他将带来神的国度。他将完善它，并使其变得完美和丰满。他将消灭这个时代的邪恶，他将建立他永恒的国度，直到永远。大家都看到了吗？因此，正如学者们常说的，天国已经部分存在，尽管它还没有完全存在。因此，已经或尚未的概念，有人称之为开创性的末世论。也就是说，犹太人认为末世国度会在一次事件中到来，耶稣现在却分为两件事。这部分是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说，天国已经在这里了。男人和女人现在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男人和女人现在就可以通过大卫王耶稣体验上帝的统治和统治。然而，他并没有以彻底消灭邪恶、彻底消灭神的敌人和以色列的敌人的方式到来。他并没有以一种在当今时代末期完全带来全新创造的方式出现。他的部分到来是为了期待他全面到来的那一天。这对于理解马太福音非常重要，因为当你通读马太福音时，你会发现这两种观点。有时你会读到神的国度，很明显它就存在，它已经在这里。但在马太福音的其他时候，耶稣谈到神的国仍是未来的事。怎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呢？这似乎可以解释这一点。这个末世国度已经延伸到现今。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基督来体验上帝未来的国度。但是我们还没有体验到它的完美、充实和完整。这还有待未来。所以它已经部分的出现了，但还没有达到其全部。所以已经是这样了，但还没有。有时人们开玩笑说，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而你已经回答了，但还没有回答，那么你大约 80% 的时间都是对的。这可能有点夸张，但用那句话来说，这并不是我独有的。这只是一个常用术语，用来描述马太对天国的看法。对此有什么疑问吗？其实这个想法已经有了，但还没有。事实上，天国已经部分的到来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体验到它。但是还没有。它还没有达到其完整性、充实性和完美性。这对于理解新约圣经的其余部分，一直到启示录很重要。如果你掌握了这一点，并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理解新约中许多其他乍一看相当令人困惑的地方。任何问题？我想确保你明白这个。这个很重要。这个国度的概念，上帝的统治，实现了大卫的应许。犹太人再次认为，这将通过一项决定性的行动来实现。耶稣现在将其分为两幕。国度在他第一次降临时就已经到来了，但只是部分的到来了。他已经在这里了，但还没有完全到来。显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时期。再说一次，这张图表并不是为了告诉我们，我可以说他在哪里，我们住在这条线上的哪里。它只是为了表明，生活在当今邪恶时代之间的上帝子民仍然存在，但上帝的国度也存在。因为这就是耶稣所做的。我来是要献上大卫所应许的期盼已久的国度。它已经在这里了。男人和女人现在就可以进入它并体验它，然后在未来它的全面显现和圆满到来之前。因此，国度已经有了，但还没有。还没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箭头可以扩展。换句话说，你所看到的一切将在一次辉煌的事件中发生。现在它分为两个单独的事件。